包公和包兴、主仆二人在吏部府等着吏部府的大人召见，可是始终也不见。包兴看出门道来了，认为他们没给门包，就不会有人召见他们。他跟包公说呀，咱们给他递点门包，肯定就得让咱们见了。包公呢脸一沉，告诉包兴就是不递这个门包。包公觉得这大宋国朝还了得吗？这是吏部府啊，在全国范围之内是统管官员的地方，统管官员的地方想进这个门要见见这位吏部大人都得拿钱疏通，这还有好地方吗？啊，我就偏不这样，我看他见不见我。包兴一看大人不同意递门包，包兴也没辙了，坐在旁边干等着吧。包兴心想，没个见，我看明白了。等着眼看着天要黑了，这吏部府都要下班了，外面那个门一进来了，二位今儿个见不着了，走吧。包公看了看这个门役，我问你，为什么后来的人都召见了，我们先来的却不能得见呢？哎，您这话说的，您看您觉得您是先来的，他是后来的，这官职有大小啊，地方有远近呐。您别看人家是后来的，人家那个事儿比你这个事儿急呀，所以说人家就先召见了。您要知道这是吏部府啊。啊，您是哪儿的？包公说，我是定远县的。定远县？定远县在哪儿？包兴在旁边说了，在安徽泸州府。哎呦我天哪，隔着那么多层呢，安徽和泸州府，完了才定远县呢。嘿，小地方啊，跟您说，您这小地方人到这儿肯定不是办大事的，所以说这儿啊得先紧着办大事的人召见。包公说，什么叫大事？哎呦，那大事多了，那我这说不清道不明，肯定是您呢先回去。包公说，我回去什么时候来？那你明儿再来吧。啊，跟您说这个地方啊，这是大衙门口，不同于你们那个定远县。您说什么事儿？您那个事儿可能很大，在您看来是很大，在当地来说是天大的事儿啊，但是在这儿要看的话就是芝麻粒儿大的事儿，这个地方大小不一样啊，是不是？您看这很多闹着来办事儿的，那都着着急呢。哎，着着急那就得想办法呀，是不是？想办法他才能见着我们这个吏部大人呢，对不对？包公一听，听明白了，这是给出主意、开方子、点拨我们的。所谓的想办法是什么？就是给你递钱呐。包公说，好吧，你不是说明天让我来，我明天来。哎，您就慢慢等着吧，明天呢您排着，排不上呢您就后天再来啊。您是定远县的？包兴说，这是我们县太爷。哦，好好好，县太爷，哎呦这官真不小。哎呦，包公一看，就这个门一说出那个话来，从脸上带的那个表情，一副轻慢的样子。包公心想，这不是说你这个级别大小，而是你对人这个态度。包公想，国朝这个官员就都这么当吗？这吏部府的听成这个样子，哎，满肚子都是气。好吧，先告辞了，明天还来。明不上，我后天还来，准备排半个月。这门一听，哈哈哈哈，那好吧，您愿意排就排着吧。哎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我这马上就下班了。包公跟包兴两个人来了，出来之后在门前解下马来，上马。包公骑着马在前面走，包兴随后边跟着。就问包兴，今天晚上咱们住哪儿？包兴说，咱得找个店呢，找个店房住下。唉， 这个吏部府，这吏部府都到了这种程度了，和天下各级官员呐，
包贬
那心里边是想事儿的，表面的是那样的沉静，但是心里边如大海波涛汹涌澎湃。他想的事情很多，包括一个怀有正义感的人，可是目睹的现实就是这个样子。
包公越想越气，这个马往前走，
包兴在后边，前边走来走去，路过大相国寺，是当时东京汴梁的一个非常有名的，且不说这是一个大庙宇，而且在相国寺附近就有一个大市场，商业繁华之区。可是走到了相国寺大口这儿的时候，这包兴在后边就瞅着那光啊，在马上坐着，一会儿往这边歪歪，一会儿歪歪，包兴就心里边纳闷，哎，怎么的了？这包大人怎么在马上坐着直歪歪啊？
大人，
啊，这话刚一问，这包公由打马上扑通一下子
栽下去了。
这包兴啊，由打自个儿的马上杠一甩，腾楞蹦下来的。哎呦，大人，您怎么了？来到跟前再一看，包公双目紧闭，昏过去了。这包跑了起来，大人，大人，这也顾不得当众不喊大人这个规矩了，使劲儿，您醒醒，您怎么的了？您这是怎么的了？快点了！他喊来人，他以为在衙门里边呢，当过去必须得有来人。可是这个地方来人，来人都是。
走到这围在这了，哟，
这人怎么的了？这是什么病吧？包兴说的：“我们大人没什么病啊，这怎么？”正这功夫，他是在相国寺的门口啊。这巷里边出来俩和尚，
出家之人，新娘。
两个和尚到这马上扶起身来，这是什么人？我说这是我们大人，这是我们包的人，我是他的仆从。病啊，我师傅，您帮帮忙吧，你看看也那上哪能看看病啊？哎。快点把他抬起来，我师傅可能能给看看病。哎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这包兴马上跪地就给这俩和尚磕头，
这俩和尚跟包兴一块帮着忙把这包公抬起来，就架进了相国寺。
包兴还告诉他们关着马呢，
包兴过来把这两匹马牵着也进院了。
来到寺院里边，方丈禅
禅堂里面一位老主持，这个了然和尚正在这儿打坐的，
两个小孩就直接把包公就抬到了这个方丈禅堂之中。这禅堂之中有一个铺，把他就撂到铺上。
包兴把马牵进来了，
一个小孩帮着他把那马拴在旁边。包兴跟一个小和尚了然和尚，跟了然和尚当面就讲了，说师傅，这是我们大人
包兴是怎么走到您这个寺院门前，他突然又打马栽下去晕倒了，您快给看看他得了什么病了。了然和尚一看，走到了
公的床榻之前，把椅子挪近了，拿手迈到自己的膝盖上，把包公的手放到这枕上，三个手指头一扣总管尺，给号了号脉。待了一会儿的功夫，了然和尚就说了，他呀许久郁闷，心中有一股气呀，气闷，再加上身体受凉了，恐怕他得的杀气伤寒，我开个方子快点去给他抓药。这包兴啊不懂医道，但是一听说家气伤寒，知道包兴说是吗？那您快点给开个方子。
了然和尚提起笔来就写了个方子，
开了个方子给了包兴。包兴拿着这个药方子到大街上就去抓药。所幸啊，包兴有钱呢，赶着有钱了，
到药铺里边把这个药抓回来，
倒在这庙里边，跟了然和尚借一药壶，里边按照药铺的掌柜的嘱咐的那些话，天上就在这给熬药，药熬好了，打开包公的嘴，慢慢一勺一勺的给他灌进， 就在这个庙里头待着，直到半夜时，包公醒过来了。了然和尚在身边坐着，包公往旁边一瞧，我这是在哪里？包兴在旁边站着呢。大人，您这是在相国寺里头啊，亏了这师傅啊，没有这师傅您就完了。您这是怎么了？您这身体最近是不是就有点不舒服？有点不舒服您也不跟我说，可结果您从马上晕起来了，我才知道人家这师傅有可能就是加气伤寒。这包兴嘴倒快，知道的事全给嘚不出来了。包公一听，哦，包公挣扎着想要坐起来，了然和礼服他，不要动，好好的躺在上，你这个病可不轻啊。啊，小伙子，有什么难心的事想不开呀？啊，致使得了这样的病啊？包兴说：“哎呦，师傅啊，甭提了，我们大人用手一捅包兴，因为包兴就在窗边站着，心想怎么还大人呢？一捅包兴，包兴一看，我们大人，哎，其实我习惯吧，称呼他是大人，我们这就是那么个称谓。哎呀。”这个事儿啊，包公拿手一掐他大腿里子，这包兴把他心想，哦，这事儿不能跟那和尚说，他这个事儿我跟您说，我一半会儿跟您讲不明白，你等他好了，再慢慢的跟您讲。啊，弥陀佛佛，你不用跟我讲，我也略知一二啊，就在这儿养病，哪儿也别去了，那个地儿很宽敞。有的是闲房，我呀给你找一间闲房，病好了之后再住院。包公在床上躺着，瞅着了然，师父，只是打扰您了。哎，出家之人，慈悲为门，善念本，这都是我们分内之事啊，是不必客气。这么一来，包公就病到这儿之后，天天在这吃药，几副药下去，包公这个病见好，病是见好，但是身体非常虚，四肢无力。两人和尚单独给他找禅房，让包兴陪着包公在那住着，禅房就在后殿院里旁边。很了然和尚每天有两次探问，而且给他号脉，不断的给他更换药方子。包公对了然和尚心存感激之情，包公啊觉得自己可以走动了。包公跟包兴老兄啊，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久待呀。包兴说，那上哪儿啊？我们走吧。包兴说，咱回家。就是啊，是有家的人，回到家中我们去种地。大人，您怎么改主意了？咱不是准备上那吏部府，得把您那事儿跟说明白吗？包公说，现在我已经明白了。您明白什么了？大宋国朝就这样了，那个吏部府的衙门都那个样子，我就是见了那位吏部，或者是见了吏部侍郎，又能如何？我现在一细想啊，这泸州知府肯定跟这吏部府的官员很有交情，他报上来的公文就那么批下去了，我得有多大的本事能让他们归成命啊。哎，无命单不可强求，家里边我回家种地不也很好吗？包兴说，大人，你可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呀。啊，您回家种地那不就耽误材料了吗？我回地行，您要回家种地，不仅仅是您一个人，知道多少百姓啊，您要当了官可以为多少百姓伸冤呐、啊！哎呀，我当官能伸冤，不当官这就不伸冤了吗？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话刚说到这，了然和尚又打外边走进来的。哦，刚才你们议论什么呀？这几天这包兴啊跟了然和尚也讲了，是我们家的公子，他叫包拯，也被向了然和尚透露出来了， 说这是被逼的定远县县令，准备要上吏部府申诉自己的这个冤情。可是呢，一天到那儿受到了冷遇，这心里边气了。了然和尚心里边都知道了，所以了然和尚今天走进来就问：“你们在说什么呀？”包公说：“师父，我们在说是，师父，我们准备要走了。”了然和尚说：“你们要上哪儿去呀？”“回老家，回我的小包村，家里我还有妻室，我准备回家种农，了却此生。”“哦，成。”我听这包兴说，你是一任的定远县县令，你是曾经考中进士的人呐。大宋国仇这么多人，这么多，有多少能考中进士啊？难道说这些个功名前程都不要了，就此回家务？包公说：“是，我心意回家务农，不想做官了。”他说：“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。哦，你也得在东京汴梁这个地方得待下来，到吏部府里边把你这个事情申诉一下，你看看那吏部府的官员怎么样。”“哎，我已经没有这个信心了，我就想回去。”了然说：“根据你身体状况，你想回去恐怕也走不了，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，你这个孱弱的身躯要是往回走，走在半路上再略感风寒，你这个再一复发，那可就严重了，我得立了。所以我劝你就在这儿把病彻底养好，等身体完全恢复健康再回你的老家。”包公这话：“师父，我搬出您这庙去，我建房住下，到时候到这里我来给您。”了然说：“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我庙里边已经住了这么多天了，我觉得您这庙里乃是清净之地，弄我一个病人在这儿，我心中不忍呐。”了然说：“你心中不忍，我没有下令，你有什么不忍的啊？你就在我这庙里住着吧。”包公说：“还得多长时间我这病能好？”了然说：“这么说吧，现在是秋，你这个病在我这庙里边怎么也得养三周。”包公说：“得养那么长时间？”“对了，不养仨月你这病就好不了。”包公突然站起来瞅着了然：“师父，如果您要是让我在这儿踏踏实实安心养病的话，我有一个请求，您能答应吗？”了然说：“你有什么请求啊？”包公扑通跪在地下了：“那我请求您收留我庙中落发为僧，做一个出家的僧人。”包公在前面这一跪下，这旁边咕当也跪下了：“师父，要那么说的话，一个羊砍俩羊也是放，您把我也收下，反正是这大胆一小和尚，您看怎么样？”了然：“哎，快快起来，快快起来，快快起来！”了然搀起来了，包青在旁边也站起来了：“师父，您看怎么样？”了然和尚就笑了：“包拯啊，你要想在我这庙里边当一个落发人吗？按说呢，我收你这徒弟，但是我不能收，知道为什么吗？”包公说：“为什么？姻缘未了啊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，你怎么能当和尚啊？你放心，你前程远大，有很多事情等待你去做啊，好好的养病，不要再有其他的非分想法。你也不要想在这落发为僧，我这个庙里不是和尚啊！你什么时候该走了，到时候我告诉你，我让你走你就走，我不让你走你就在我这庙里边好好的住。”包兴用手一捅包公：“听师傅的，听师傅的。”不说话了。
了然和尚一转身出去了。了然和尚，
我那高兴接着就说了：“大人，您知道吗？这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和尚。怎么着？这和尚不但说会治病，我听那小和尚说了，前百年后知五百载，这和尚还会算卦，对每看谁有多大的财分，有多官运，他都知道。”看起来刚才那番话您注意没有，这事还等着您做呢，说明啊您这官还得，就这个意思，别丧失信心。
包公一听，哦，你倒想的挺好，这不是我想的好，这是和尚说的。
突然这一天了然和尚来了：“二位师傅，今天有个事儿，你们二位得回。”